本集节目由静好听制作 ，Yoxi 赞助播出。聚餐喝酒后，让 Yoxi 当你的神队友，输入吃喝玩乐，领取百元搭车金。
我以前喜欢把刺堆在桌上，堆得高高的，很有成就感，而且大家都是这样做的。上一个客人离开，老板娘抹布一擦一挥，堆得高高的鱼刺一扫落地。老板娘抬头看我，人可以立贼哦，地上全是鱼刺，我毫无抵抗力的就坐下来了。以前的老板娘应该是这个年轻老板的妈妈了，她站在摊前气势十足，好像周星驰的那个电影里面戴发圈穿睡衣的那个阿神。
生活再忙都要过得有滋有味，陪社长吃喝玩乐。
大家好，我是裴伟，欢迎收听裴社长吃喝玩乐。上回谈基隆庙口小吃，说到仁山路转爱四路，今天就继续聊爱四路这一段的庙口小吃。它是傍晚以后才营业，所以呢，我都叫它庙口夜市。为了宣传我的新开的这个节目呢，裴社长吃喝玩乐静好听不惜工本，派出了10人的团队杀到基隆庙口录影，要上 YouTube 宣传。我觉得静好听这是很用心哈，起码挑选了这两个主持人呢，有点帅又不至于比我帅，我完全不用担心他们抢了我的风采。我带他们实地走了一趟基隆庙口，让他们下巴都掉下来的是，我可以从第一摊吃到最后一摊，完全是大胃王。没办法，谁要基隆庙口的东西那么好吃呢？哪一摊都不愿意放过，你知道吗？负责企划行销的主持大梦，在我吃到泡泡冰的时候就已经提醒我，现在可以去拍全家福元宵 ending 了。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吃天一香卤肉饭、油葱桂、芋头桂、红烧鳗羹、八宝冬粉、松山活海鲜呢。果然主持人之一的严一力第二天告诉我，他们回去肚子痛。不是在庙口吃坏东西有问题，那是因为他的小肚子一辈子没有三小时内塞进那么多东西。我可没说他小肚鸡肠哦。咦，你以为是在品酒吗？喝一口就吐掉吗？我在这边倒是要补充一下上回庙口节目提到的苦瓜汁和泡泡冰。现在的老板娘是我妈妈在暖暖国小的学生，我说在以前打泡泡冰的是他哥哥，他说其实是他弟弟。然后呢，更重要的是苦瓜汁现在的配方已经加了蜂蜜和柠檬两味，会不会跟以前选举那个什么蜂蜜柠檬茶有关哈？还拿掉了芹菜，所以我上次介绍给大家的配方比较健康，不过也可以考虑挤一些柠檬，这个版本我是可以接受的。不过我在现场看，可能是因为庙口红了，人爆多，不能像以前一样现点现打，所有的东西都是传扁扁哈，这边舀一瓢那边舀一匙的苦瓜汁就好了，少了很多乐趣。
一个油桂，
油葱桂吗？
对，油葱桂，然后另外一个芋头桂。对，坐。
另一个新发现呢，是转角的油葱桂。这一摊呢，仍然像我以前印象中的，一锅温油浸泡着芋头桂，那木台上呢放的油葱桂，老老板不在，是由他的儿子在接手哈。我跟他的儿子聊天的时候说，以前油葱桂一层桂啊，一层油葱好明显，现在白白的一坨，看不出有千层的样子。他说：“对啊，以前的油葱桂哈，这个油炸油葱哈，油的颜色很深，好，是因为炸了很多次的油葱的老油很好吃很香，做菜油葱桂的层次非常的分明哈。但是现在人要健康，卫生局的规定非常的严格，所以呢，不用老油就看不出来千层的样子了。哦，原来如此，我有点失望又有点安心。不过老老板的美学好像没有传承给他儿子，还是儿子不像老老板那样子穷极无聊。我现在呢，在台前的这个油葱柜呢，东切一片西切一片的歪七扭八的，其实完全不是回忆中的那个完美的金字塔。好，离开油葱柜这一摊呢，左转我就发现了红烧鳗跟路边摊不见了，变成了一前一后两家店面。 那而且红烧鳗鸽的死对头对面的八宝冬粉不见了，我吓坏了，赶紧到路口喝一碗爱玉冰压压惊。这也是开了60年的老店，我问老板娘八宝冬粉去哪里了，她说哦，现在搬到这个路口右边直直下去的大面摊的旁边，已经变成了店面。那红烧鳗鸽呢？哦，两兄弟分家了，各开各的。说着说着，艾玉冰来了，我一碗就口，站在路边两三口就入肚，冰凉皮透亏。旁边的严一力又一副眼珠子要掉下来的样子，他真的样子非常奇怪。他说：“基隆人那么 man 的喝艾玉冰吗？”我说：“不然呢？难道要莲花子拿着小桃根啜一口吗？不大家都这样吃吗？”老板娘说：“对呀，不大家都这样吃吗？”接下来我选了记忆中红烧鳗鸽原地方正后方的这个店进去了，抱着可能会失望的心情，我坐下来点了一碗红烧鳗鸽，试了一口，汤头没变，鱼肉仍是入味的，而且一咬一抽鱼刺就很轻松的能够取下来。我把鱼刺丢到桌上，记忆中的味道又回来了。我以前喜欢把刺堆在桌上，堆得高高的，很有成就感，而且大家都是这样做的。上一个客人离开，老板娘抹布一擦一挥，堆得高高的鱼刺一扫落地。老板娘抬头看我，人家你坐哦，地上全是鱼刺。我毫无抵抗力的就坐下来了。以前的老板娘应该是这个年轻老板的妈妈了，她站在摊前气势十足，好像周星驰的那个电影里面戴发圈穿睡衣的那个阿婶。那个时候庙口的摊位没有那么多那么杂哈，转进爱四路的摊位呢，到了傍晚4-5点才三三两两的出来摆摊。就这一摊红烧鳗鸽和对面的八宝冬粉我最喜欢，那个时候呢一碗25块已经是庙口最贵的小吃了。我为什么说他们是死对头？因为只要一方涨价，另外一边一定跟着涨。而且呢，我不能图个方便把八宝冬粉叫到这一摊一起吃。仁三路很多店家是可以混合叫的，但这一边绝对不可以。不过因为东西好吃，我也不太计较，吃完了这一摊再去对面就是了吧。这家红烧鳗鸽为什么好吃？因为它的鳗鱼酥炸得非常干爽入味。海鳗鱼其实是不好处理的哦，所以我对它的价格始终都能够接受。我太太知道我喜欢，有时候回基隆啊，回老家玩会带回家来给我吃。不过自从他一碗从25块涨到100块以后呢，他就嫌贵，就再也不顺便带给我吃了。没错，现在是100块，是心理作用吗？我觉得现在的红烧鳗鸽用不锈钢装碗好像比较大碗。这家的鳗鱼切成大拇指大小这样子的鱼柳哈，连皮抓进红糟酱油五香粉，把它腌入味以后呢，再入油锅炸到酥脆。起锅沥油后呢，干干爽爽的。要煮羹，只要用清水煮白菜梗，放入大量的鳗鱼酥，不加配料，汤头自然鲜甜，全由鳗鱼酥把味道散到汤里面，所以这个汤是越喝越来越好喝的。好，越煮越久，那个汤就越入味嘛，所以越来越好喝。上桌之前呢，我才加一匙的乌醋啊，一匙香油，一把香菜，香菜是必备的啊。不过要维持汤好喝鳗鱼好吃，这有两难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鳗鱼酥不耐久煮会太软烂，所以老板呢不会让它一直在汤里炖的。好，不过生意好的、就会一直放新货，那就不会是问题。如果生意不好，那个就很烂了，就不好吃了。所以要找一家生意好的店，这点很重要，因为它的货会非常的新鲜，一直放进去都是吃到刚刚好的位置。我上次说过这家店呢、只要鳗鱼没有吃完是可以免费无限加汤的，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虾仁羹、所以呢很多人都叫一碗羹可以配两三碗白饭。我问年轻老板说他说现在还是这样子哦，看来古风是没有变的，值得嘉许。我说着刚好有人叫白饭，我看他直接就在饭上淋上一瓢汤。不过呢现在这家店竟然有卖卤肉饭，这有点奇怪，可能是现在大家都是走多元的方向了，什么都卖。听说离他们很远的这家八宝冬粉、他们的死对头也跟着卖卤肉饭。好， 所以呢，像以前一样，你加一点，我也要加一点，你卖什么，我要卖什么，所以什么都卖，什么都不奇怪了。好，这边的鳗鱼酥呢，是可以趁金买回去自己复制红烧鳗羹的。以前是200，大概我印象里面是200元一斤，那时候我常买。那天一问600元一斤，哎，我舌头立刻缩回来了，怕买回去哦没有讨乖，反而被太太念，那么贵你也买，哦，变成观光客了哈。以前我吃完了红烧鳗羹呢，一定会到对面再点一碗八宝冬粉，因为红烧鳗羹跟前面的花枝羹一样，是用瓷碗很浅，一定吃不饱的。八宝冬粉呢是比较深的中深的那种大碗，分量比较足。好，也是由老板娘来掌柜哈。那这家的冬粉是一绝，冬粉很容易煮到软熟，没有什么个性。但这家的冬粉呢，仿佛龙口粉丝的广告词说的“久煮不烂”，它 Q 弹有嚼劲不说，大口咬下去，粉丝呢会抵抗你的牙齿，然后稍微用力，它就“噗”一声的放弃抵抗，让你一口咬到底，完成的这个攻城略地的成就感，非常非常的满足，很满足。满足之余呢，你会发现口齿留香，原来是虾根啊、肉根这些汤头呢，补足了味觉的空隙。我觉得它的汤头很像顶边错，可能是虾汤，哦，可能应该是虾汤才会那么鲜。好，这家的鱼翅肉根也好吃。如果吃完八宝冬粉我还没有饱的话呢，我会再加一碗鱼翅肉根。当然，所谓的鱼翅不过是一些散翅漂浮散落在香菇羹汤里面哈，主要是它的肉羹非常好吃。我在庙口如果要买肉羹干货的话，只买这家的，所以我干货通常买两家，对面的红烧鳗羹的干货以及这家鱼翅肉羹的干货，我买干货大概就这两家。好，当然我还有前几集介绍的猪脚。好，这是我在庙口会外带，大概就是三家了。红烧鳗羹呢，同一边走大概10步左右哈，就会到一个松山活海鲜。哇，这家60年的老牌海产店啊，挂上了世界名厨波登来访的照片呢，已经是名店喽。这可是我年轻时候在基隆市区最常吃的海产店。不过印象中呢，他以前有卖鹅肉，我们同学吆喝的去吃，都说去吃松山鹅肉，我们好像不记得它叫做松山活海鲜，都说哎去吃松山鹅肉。以前的老老板呢，是我见过庙口最亲切的老板，他站在摊子前面呢，面对满满的这个满架上的海鲜呢，就跟我讨论啊什么新鲜啊，什么食材要怎么做啊，常常说哎同学这样就够了，不要点太多，吃不完浪费咯。好，我最常叫的是一盘鹅肉，然后找炒竹蛏啊，跟海瓜子，再来烤凤螺，有时候再比较好的话就再蒸一条时鲜的鱼，然后就大量的啤酒。同学聚餐哪能没有啤酒呢，对不对？我那天呢，我站在松山活海鲜的前面呢，老老板已经不在了嘛哈，现在好像也没有看到卖鹅肉的。我走到旁边，他的太太认出我，好要他媳妇出来招呼。我看到摊子前面的海味，就点了地憨，就是竹蛏，还有他们现在的招牌生蚝。他的媳妇跟老老板呢也是一样好客，很会做生意，既然说哎，我送裴先生吃几颗新鲜的海胆了，结果一上桌两盘海胆对切，一盘6个，哇，我教大家如何用小汤匙来吃海胆，这次赚到了嘛，这个我最会。以前我爸爸喜欢到海里用标枪来标鱼，常常采海胆海螺来回家吃。我们家吃海胆不是对切，而是在上方呢挖一个孔洞，也是用小汤匙挖的吃，非常的鲜美。那天呢，在松山活海鲜，我吃的海胆哦也是甜到不行。后来偷偷一看，哇，海胆200块一颗，哎，老板送的菜比我付的钱还要贵，好，那些点的菜付的钱还要贵。所以依照前几期的惯例呢，我在这边要教大家简单做一道夜市料理。我今天就挑我以前必点的松山活海鲜的烤凤螺好了。凤螺呢本身味道甘甜，所以料理起来非常的简单，可以直接下水煮熟或者烤来吃，短时间就可以上桌。我们沾台式五味酱就非常的合拍。我们通常把这个凤螺啊，在放进烤箱以前呢，我们要先用水把它穿烫一下， 然后水只要一滚就可以把它捞起来。好，然后在烤盘上面就薄薄撒一层盐，然后把凤螺补上，把它铺在上面。我们常常看到那个店哦，送出来那个凤螺铺的雪白的盐，那是噱头，其实只要撒一点盐就好了。好，然后呢烤五六分钟，看着这个贝壳、哦、旁边的贝壳的圆、哦、有一点烧焦的样子、哦、微微的烧焦，我们就可以把它拿出来装盘上桌。那至于台式的五味酱，我就要特别教大家，要用到蒜末、辣椒末、姜末、糖、醋、酒、番茄酱，还有下面这个非常重要，凤梨汁。其他都还好，凤梨汁、哦、是我以前一个大厨的朋友特别提醒我要加凤梨汁，味道就会强非常多。我把这个当作送给大家的小秘诀，台式五味酱要加凤梨汁。 好，另外再教大家水煮凤螺。我其实为什么要加一道做法呢？因为、哦、我那天跟静云学的总经理讨论这个节目的内容的时候呢，我就说我以后会在这个节目里面、啊、教大家怎么做菜。结果总经理就说了，好是好啦，但是不要跟你前两本的食谱菜重复哦，好像你只会做这些。我才刚刚讲完烤凤螺，就害怕的想起来，好像以前在书里面有提过如何烤凤螺。但是人家这个夜市卖的就是烤凤螺啊，好，不然你要我教什么，对不对？但是我脑海立刻看到我们的总经理说，好吧，那也没办法，只得如此了。我超级害怕，我只好再教一种做法，我教大家水煮凤螺。这个是香港馆子的做法，我叫它蒜香卤水凤螺。请大家到中药铺，我们市场旁边通常都有中药铺嘛，我们去配个卤包。要注意，你跟那个老板讲卤包呢，不要用一般的卤包，一定要加陈皮、罗汉果。罗汉果很多卤包不加的哦，这个罗汉果要加甘草，这三样东西，陈皮、罗汉果、胡椒、甘草。胡椒不要敲碎，就是一颗一颗那种胡椒整个塞进去就可以了。好，然后凤螺呢，我们要先把它还是一样先穿烫，穿烫以后把凤螺上面，我们知道那个孔上面有个盖子，把那块盖子揭掉，好，然后我们再重新丢回锅里面，加水盖过凤螺，我们这个水要比这个凤螺的这个表面再高一些，好，然后我们就把卤包放进去，还有呢炸过的一些蒜酥，还有一小把小的干辣椒。水滚之后呢，我们就转极小火，就是一点微微看到火头那样子的火，然后盖上锅盖，差不多一个小时左右呢，我们加胡椒粉，加盐，盐一定要这个时候才加，好，因为呢凤螺本身它会自己释出，你看海味嘛，所以它会释出咸的味道，如果已经很咸了就不要加盐。好，这种凤螺的煮法呢是升级版，那个卤汁淋上这个饭上面也是非常好吃的。好，我其实是个非常听话的主持人，所以这一集的最后呢，我就依照制作人的要求呢，好，要用全家福元宵来 ending。 他不是说是不是可以到全家福元宵 ending 啦，我现在就在这一集的最后，我用全家福元宵来 ending。
你好，吃汤圆吗？有冰冻来吃汤圆里面做。
其实呢，吃过基隆庙口全家福元宵的人呢，大概永远没有办法再接受别的地方的元宵。我这一句讲的非常的斩钉截铁，因为这个摊子是老店了，摊子旁边呢有个小巷子，巷子底是他的本店，40个1盒的冷冻元宵是可以外带的。元宵跟汤圆不同，汤圆呢是糯米团擀成皮之后呢，把芝麻馅包进去，然后揉成圆球。元宵不一样，元宵呢它是芝麻馅放在那个圆圆的一个大竹盘上面，它不这么大，好，然后撒上糯米粉，然后就开始大力的晃这个竹盘啊，让芝麻馅均匀的沾上这个糯米粉，然后自动形成这个圆球。它的难度是比较高的啊，而且要那个力道抓得刚刚好。这样摇出来的全家福，它的元宵皮就会皮薄馅美，好，非常的好吃。那我们煮元宵的时候呢，这个水滚以后呢，就把元宵放进去，就按照我正常的说法呢，那个水就立刻浸下来，对不对？等到它再滚的时候呢，元宵就会浮到水面。 浮到水面，我们就让它发，稍微发一下，好，让它发一下。然后呢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把这个五颗元宵，五颗其实五福临门已经是最极限了，对不对？我们把五颗元宵捞到碗里面，这叫做五福临门。好，我们就加酒酿啊，加蛋，淋上桂花蜜的汤汁，它非常的暖胃又滋补，这是基隆人哈必吃的美食。后来长大了，我比较不吃的那么滋补，因为胖啊、糖尿啊各种问题啊，我回家以后放到冷冻室，我在吃之前你先解冻一个小时。好，同样的水滚入锅，浮起来，再盖锅焖一下，让元宵发起来胖起来，然后打开锅盖，打开锅盖的时候，原本已经发了胖胖的元宵会再缩一点，哎，这个时候是最完美好吃的时候。你就把它捞起来放到碗里面，我这个时候已经不敢放桂花蜜了哈。然后呢，这时候我就读书心里想，我怎么让这个元宵的甜味更能够发挥出来呢？我就会泡东方美人茶。这个东方美人茶我们叫做碰红得，是苗栗产的最好。我们就用这个充满果香的茶汤呢放到碗里面，这个茶汤是红沉沉的。哎，卖弄一下知识，东方美人是以前的英国首相柴契尔夫人喝到台湾的这个碰红得，说哇，这个是东方美人，所以就用这样子的名称来称呼这个茶。这个茶是外国传进来的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这个红沉沉的茶汤呢配上软 Q 的好元宵皮，然后甜滋滋的芝麻馅，这个是我认为是一个完美的搭配。好，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，原本是五颗，我们叫它五福临门，变成三颗，三元及第，现在已经一颗了，一元复始，都是有吉祥话的。我后来呢，我常常变成刷日本抹茶，日本抹茶刷起来漂亮的绿色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很郑重的加一颗全家福元宵，非常的美。好，然后画面极简极美。好，我这样吃一口元宵，我的境界立刻跌坐到日本的所谓的差级境界。这两个字不好写，你们自己去查一下，差级的境界。我这边必须停一下，让大家想象一下，想象一下那个只能吃一颗，只好努力的营造仪式的那个画面。我们停一下，想象那个差级的画面。好，停。然后呢，我们就从爱四路走出去，我们就到了田寮河路口的右转呢，刚好有一家好吃的肉圆，还有一家面线羹。这个其实已经不属于基隆庙口了，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说吧。至于那个基隆庙口唯一的白卤猪脚，它叫做季家猪脚，哦，听说以前的老板就是赌博输了钱收了， 我没有求证，我只是听说，哦，现在这个店是顶给别人的，好像他现在是替别人打工了。其实我收到的资讯有点混乱，所以我改天去试吃一下，如果他仍然维持以前的水准，我再介绍给大家。好，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节目。下一集呢，我想做一下粽子啊，或者是带大家去逛南门市场啊，都可以。好，我想一想我下集要讲什么，然后再说。好，谢谢收听，下回见。
想听爱听，就在静好听。